今天我们要学习诗篇七十三篇，这是诗篇第三卷的第一首诗。诗篇可以被分为五卷，而诗篇七十三篇是第三卷的第一首。诗篇第三卷由十七首诗篇组成，诗篇七十三到八十九篇。这一卷诗篇对神所救赎的子民，他们的生活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焦点不再是大卫本人和他与敌人不断的争斗中试图建立他的王位。与第一卷和第二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篇第三卷书只有少数诗篇在形式上是个人主义的。诗篇第三卷更广泛的讨论神子民的 大团体以及被外来势力的受到外来势力的迫害。第三卷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神的子民在外来敌人入侵时失败了，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因为我们感觉神的子民总是胜利的，但有时神的子民在面对外来的敌人时惨败。虽然他们有时取得胜利，但主要的这第三卷主要的信息是神的子民在面对这些强大的外来势力时失败了。诗篇第三卷根据书名分为长度不等的两部分。根据标题，书名的标题分为长度不等的两部分。诗篇七十三到八十三篇被归为亚萨，而诗篇八十四到八十九篇主要被归为可拉的后裔。对神的名的使用，加强了第三卷中的这种划分。在亚萨这一部分，即诗篇七十三到八十三篇，神的名伊罗辛与耶和华是以三比一的比例出现，即是伊罗辛使用了四十七次，而耶和华使用了十三次。在可拉后裔的部分，即诗篇八十四到八十九篇中，神的名耶和华和伊罗辛出现的比例是二比一，即耶和华出现三十一次，而伊罗辛出现十六次。还有另一个可拉后裔的合集，即诗篇四十二到四十九篇，其中主要使用的是伊罗辛这个神的名。很难确认为什么两个可拉后裔的系列中对神的名的使用比例发生变化的原因。在第一个合集中主要使用伊罗辛，而在第二个合集中主要使用耶和华。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我们并不确定。亚萨和可拉的后裔确切的身份并不容易确认，尽管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历代志中，他们是负责会幕和圣殿音乐的人。根据我们所知，亚萨是大卫时代的杰出人物，他在大卫的指导下推进了圣殿音乐事工。假设他是一个朴素谦逊的人，在他的时代经历了他那个时代的逆境，这种假设是有理的，因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收藏家。人们普遍认为诗篇七十三和七十四篇是对第三卷的介绍。如果我们看这两个介绍性诗篇有什么不同，诗篇七十三篇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写的，而诗篇七十四篇则是从团体的角度。诗篇七十三篇以个人主义诗篇开启了第三卷，与恶人和平成功的生活感到不解。 在这首诗篇的第三节中，狂傲人和恶人与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形成对比。在诗篇73篇中，你能看到两组人描述了以色列国中两个群体。然而狂傲人和恶人的对比在诗篇75篇四节中再次出现。在那里，他们更准确地被描述为向天举脚的外来的敌人。思想到第三卷中外来势力入侵神子民的主题，诗篇73篇中提到的这些敌人可能是狂傲的人，他们征服世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这是诗篇73篇9节中说的。这些自吹自擂的狂傲人可能是一个已经征服以色列的军队，一个已经征服以色列国的军队，他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这些恶人享受当地人所没有的一切优势，但神会在他的时间摧毁他们。正如诗人在诗篇73篇20节所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他们摧毁的神会在他的时间毁灭他们。诗人在这首诗中被夹在信心和绝望之间，并在结束时充满了盼望。有人说这首诗属于旧约信心在斗争中结出最成熟的果子。我要把诗篇73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12节，第二部分13-17节，第三部分18-28节。我根据诗篇中三节经文中的一个词选择了这样的画风，这个词是实在，出现在第一节、第13节和第18节。根据实在这个词出现的经节中，我将诗篇分为三个部分。从这首诗篇中，我们将学习诗人如何从信心开始，陷入绝望，最后走向盼望。这个功课对于所有在这个不敬虔不忠心的世代中努力凭信心生活的信徒来说都是中肯而适用的。我将这个篇讲到命名为从信心到绝望再到盼望。然而对于今天的讲道，信心的幻灭、幻想和破灭可能更合适，因为我无法用一篇讲道讲完整个诗篇，所以我将从这个诗篇中出第二篇讲道。我在讲从这个诗篇中我将会再讲两个讲道。第一大点，我们看到诗人的信心受到挑战。如果我们读这个诗篇的前12节，就很容易联想到诗篇37篇和49篇以及约伯记中的教导。人总是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诗人将他的问题带到神面前，非常诚实的他向神倾诉自己的感受。在这首诗篇中，他的中心问题是恶人表面上的成功。为什么恶人比敬虔的人更成功，有更少的麻烦呢？敬虔会影响人的命运吗？ 完全不顾神和他的旨意，是否能使人得着地上的幸福呢？诗篇73篇将我们带到关于信仰、神和世界不公正这些根本问题上。在第一到三节中，诗人承认他对神、信心和生命的幻想。他的前提是神奖赏义人，惩罚恶人。他对神的信靠和信心建立在这个前提下。首先，诗人肯定他对神的信心。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实在这个词强调了诗人信心，诗人肯定的信心。他说神实在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个翻译为实在的希伯来词可以有两种用法。第一种可以表示肯定，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着重介绍了这个真理。因此诗人说，确实毫无疑问的，神是良善的。他大概需要这个肯定，向主提出一个关于人在这世上看似不公平的事，这件严肃的问题。第二，这个词第二种用法，是与前面的概念相比。因此它的意思是然而、但是、只是的意思。带着这个意思，诗人说唯有神是良善的。在第一节中，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或两种都包含的意思。无论我们采用哪个意思，诗人都强烈的肯定他对神良善的，他相信神的良善。我个人认为，如果他不能肯定神是良善的这样美好的特性，在他看到恶人的成功时，就无法保持守他的信心。他一方面相信神的良善，另一方面看到了恶人的成功，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实在这个词属于捍卫信仰、反对攻击最喜欢使用的词。因此毫无疑问的，诗人在这首诗的开篇就肯定了他的信心。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他肯定的神的特性，特别是神良善这个特性。他相信神，相信神的良善。他的信心取决于神的本质，而不是他自己的神学假设或者他自己的解释。他坚定相信神的特质，所以这是不会出错的。第一节给我们看到神良善的、神恩待的对象，这就是他所相信的。神的良善向以色列显明。我们说以色列代表所有神的子民以及以色列国。在第一节的后半段解释了何为神的子民。这里说清心的人，清心这个词也有清洁、真诚的意思。因此诗人定下了他之后所说的话的基调。他说神恩待以色列或清心的人，这为他随后的经文中进一步的谈话奠定了基础。神善待他的子民，定义了神与他子民的关系，并解释了他们可以从神的良善中得到的好处。诗人期待神的子民从神那里得到好处，而这种期待是基于神令人难忘的特性，即是神的良善。 神是良善的，神的子民是清心的人，神不能对自己说谎，所以他不得不恩待他的子民。诗人相信神的良善。我想进一步解释何为神的良善。神的良善是神道德属性的一部分，他的良善是完美而荣耀的。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中对一位年轻的官所说的话时，亲自见证了神的良善。马可福音十到十八节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再没有良善的。神是一切良善的源泉。神恩待他所造的万物，神恩待他所造的，正如路伯克霍斯所说的，神慷慨而仁慈对待他所造的。因此诗篇145篇9节15到16节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必负他一切所造的。第15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第16节，你张手使生命 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神关心他所造的，因为他是良善。由于神在道德上是良善的，所以他是圣洁的。他的良善确保了他的圣洁，正如撒拉弗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四节中所说的那样，神是圣哉圣哉圣哉。我们良善的神不可能是不圣洁的，他是清洁的，没有任何的罪污。约伯记三十四篇十二节说，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神的良善也体现在他的公义，因此他所说所做的都不能是不公义的。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让我们一起读。夸口的却因他有出名，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定义了神是谁。神的良善也指他的公义。神照自己的律法行事，也借此管理他的国度。这意味着他要求所有人都遵守律法。他的公正就是他的公义。他是一位神圣的法官，公平地执行他的律法，没有任何的偏袒。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大量地学习有关神的良善，因为这对我们学习73篇后面的内容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圣洁的、公义的。然而信心和现实相矛盾。诗人相信神，他恩待他的子民的良，他是良善的。然而诗人并不坚定，与其坚定地相信神的良善，恩待他的子民，他反而险些失脚，差点跌倒。在第一节他肯定他的信心，然而第二节他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 我的脚险些滑跌。我们知道第二节使我们信心面临严重的挑战，因为我们看到了与他第一节中信心告白形成对比，在第二节一开始语气的转折。在第二节一开始语气的转折暗示诗人对神的信心受到了考验，即将陷入混乱和怀疑，最终的结果是他的脚几乎失散，脚险些滑跌。我的脚几乎失散，意思是我的脚几乎踏空。我的脚险些滑跌，意思是我的脚险些打滑了。因此在此我们要思想他挣扎的根源或原因。诗人相信神恩待他的子民，为什么现在他却要跌倒了呢？为什么呢？在我进一步解释之前，我需要指出关于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诗人没有信心，或者他的信心软弱而跌倒。然而他不是因为没有信心，相反的，他对神圣属性强烈的相信使他在恶人不可思议的成功时跌倒了。他相信神的良善，因此他相信神必恩待他的子民。然而在现实中他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因为他对神的这种相信，强烈的相信，与现实的相矛盾使他跌倒。他面临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信，而是因为他的相信。诗人相信神的良善，却因此几乎跌倒。之后他谈到他对狂傲人的嫉妒，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狂傲人即是恶人的意思，他对恶人享平安感到不平。在这里我们找到他挣扎的主要原因，神是良善的，恶人却享平安。在世人的眼里，这两件事不能并存。如果神是良善的，他在道德上是公义公正的，如果是这样的，恶人不应该享平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看到了恶人的成功和兴盛，那他自然的问题是神在哪里？恶人成功的时候神在哪里？神真的是良善的吗？他真的是公义的吗？诗人起初很困惑，然后越来越多的愤怒占据了他的心。他的沮丧似乎是有道理的，神似乎对敬虔人发怒而喜悦恶人，这甚至违背了诗篇 一篇中宣布的真理。敬虔人所期望的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三节。这是敬虔人所期望的。然而恰恰相反，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 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诗篇一篇四到五节。诗篇最一篇最后一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基础。然而在诗篇73篇中，所有这些规律似乎都与诗人所看到的相矛盾。如果我们再次读诗篇73篇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肯定了诗篇一篇的真理。当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清心的人，但是与现实的情况相反，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神所恩待的是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然而奇怪而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远离神的人却享受平安。诗人面临试探，他的信心几乎落入了破灭。我的信心是否是正确的？我真的知道神是谁吗？他因为信心而陷入了挣扎。信心的破灭。诗人看到世上许多难以理解的事，在三到十二节中指出，解释了他的脚几乎跌滑的原因。恶人成功，恶人是有罪、有过犯的人。如果一切都必须合情合理，那么恶人就不应该成功，因为神善待他清心的子民。神的道德良善不容许恶人的发达，然而恶人却享受平安。作为一种常规，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即神应该善待恩待应恩待好人，惩罚恶人。看到恶人成长发达的最终结果是诗人感到不平。一个特殊的希伯来语结构，我心怀不平，表明他心里被点燃了。这指的是诗人对恶人的发达，诗人看到恶人的发达后，他的不平之心被点燃。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双重的问题，一方面是他对神良善的怀疑，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他对恶人的成功感到不平。他一方面怀疑神的良善，另一方面对恶人的成功感到不平。箴言33篇31节对类似的情况有所警告，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箴言24篇1到2节中也说，你们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恶人似乎有一个轻松而无痛的死亡。诗篇73篇4节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死的时候没有感到疼痛和折磨。他们死的时候似乎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指的是他们身体壮实，意味着他们的饱足。因此我们可以将第四节翻译为，他们没有痛苦，他们吃喝饱足，蛮有活力。这大概就是第四节的意思。 他们似乎也免于各样的麻烦。第五节说，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灾。别人受苦招灾，而恶人却不像他们这样受苦招灾。恶人似乎不像别人那样生活在苦难中。虽然世人一定认为敬虔的人一定免于苦难，世人认为只有敬虔的人才能免于苦难，然而似乎恶人免于苦难了。这与世人所认识的不同。安逸的生活使恶人骄傲自大。第六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所以是对上一节经文的结论。他们所有不公平的他们所有不该得的成功和平安都给他们自豪感，使他们感到骄傲。他们把骄傲像装饰品一样佩戴在身上。如果神是恩待清心的人，并对恶人公正对待，那恶人怎能像诗人所说那样成功呢？恶人见自己的恶行不受惩罚，就变得胆大妄为，狂妄自大，最终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外表甚至显示了他们的性格。诗篇73篇7节前半段说，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似乎体胖使他们的眼睛向外突出，为他们的面容提供了一种奇特的而大胆的表情。很可能诗人想到一些恶人的表情。恶人这些过度自信来自于他们的丰富，他们丰富的财宝。第七节后半段说，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恶人是如何的成功。他们对同胞的恶言证实了他们的品格。第八节，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讥笑的意思是嘲笑、讽刺。他们以邪恶的话公然讥笑人。他们公开表明他们压迫人的心。他们的同胞常常受到他们的欺压。他们从一个优越者的角度口出讥笑，他们想象自己高高在上，他们说坏话、有害、令人不快的话。这让我想起了诗篇42篇9到10节。诗篇42篇9到10节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神是磐石，然而这里似乎说神忘记了他。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这宣称神的名的人反而是受苦的。那些恶人辱骂他，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既不敬畏神，也不害怕他。在第九节说，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的恶行没有受到惩罚，使他们变得自信骄傲，不顾神和人。 他们甚至以口亵渎上天，他们用言语和嘴巴亵渎神。对这样的人，犹大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了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一个两难的境地呈现在受苦圣徒的脑海中，为什么神让一人受苦，恶人成功呢？恶人的口毁谤全地，讥笑别人。再次，恶人的成功使他不顾神和人的权利。诗人观察到恶人的增多，神的子民思想这种恶人成功，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事。第十节说，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我必须承认这节经文很难理解，诗人在谈恶人的罪恶，第十节却说神的名。第十节我们再仔细的查考，来思想这节经文到底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虽然中文中翻译为神的名，然而在英文翻译为他的名。而诗人在谈到恶人的罪孽，因此他的名指的是他是谁呢？对此有两种意见，显然在中文圣经中指的是神，因此那些神的名指那些真正爱神的人，他们是敬虔的人。然而另一种解释是，他指的是另一种人，指的是恶人。要确切知道这节经文中的他指的是谁并不容易，各个版本的英文圣经都是说他的子民。然而有些版本的英文圣经在一旁做了注解，指他是指神，而中文圣经也是采取这样的意思。然而在国际和合本中将他们翻译为他们的名，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他的名。其实是译本说也是，说的是我的名。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的想法是，他的名不是指神，而是指恶人。我这么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上一节经文没有提到神，所以如果在这些经文中 将他的名理解为神的名，那我们是插入了自己的想法。第二个原因是下面两节讲的也是恶人。所以上下文中都在讲恶人，所以我认为将这节经文解释为神的名，解释为恶人的名，归到这里更合理一些。恶人的名归到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团体，并更多的人追随他们。第十节后半段也不容易理解，后半段说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一个旧约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来自于在绿洲中的 观察到的一个场景，在那里一只口渴的骆驼大口地吞下水，所以这些骄傲的恶人大量地吞水。 Dalich 解释第十节说，在骄傲的思想家周围聚集了一群听从他的暴徒，他们急切地喝着从他那里得着的一切，好像这是真正的生命之水。所以恶人被恶所吸引，他们听从恶人的教导。恶人揭露了，诗人揭露了恶人的罪行。第十一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里说话的是不敬虔的人，甚至是被盗的人。他们被自己的好运和各样的自由思想所迷惑，他们为自己的成功，他们成为成功的奴隶。他们否认神，否认神是全知。他们是不敬虔的人，然而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在没有神明显审判的迹象时，他们甚至有胆量轻视神，仿佛神不知道，不知道他们的邪恶。诗人总结了他的沮丧，在第十二节说，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他说看啊，这就是恶人。这是一个好人沮丧之后所说的话，他为恶人的兴旺发达感到困惑。他说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不顾神的旨意，败坏堕落，然而他们却是平安快乐成功的。这令诗人非常非常困惑，他们是众所周知的恶人，然而却生活在平安和成功中，仿佛他们受到神的恩待。这里说他们常享安逸，也就是说他们常常享受安逸，没有变化，没有逆境，他们一生都是这样安宁安逸，他们总是平安快乐而成功的。他们的财富财宝加增，他们不断的积累财富，有巨大的财富。正如诗篇的作者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如果不敬虔的人可以享受这地上的平安，变得非常的强， 的富有，而近前人却没有这些。他们近前的人除了不幸之外什么都没有。诗人的信心开始经历了破灭，他的神学前提是神恩待他的子民，然而他是看到恶人的成功，这使他的信心受到严重的挑战，他陷入了一个信心的困境。神恩待他的子民，这是他一再肯定的，然而他看到恶人成功，他陷入了信仰的困境。我将继续讲这篇诗篇，在接下来几周中继续讲这篇诗篇。恶人的成功和对神公义的认识之间存在一个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开始于正确的认识神的良善。诗人看到恶人的成功，而别人这是好人受苦。我将从这个诗篇中讲另外两篇讲到，对这首诗做出一个正确的总结。然而这时我们可以从这首诗篇中学到一些教训。首先，信徒对神的工作感到困惑，并不一定是因为不幸造成的。诗人相信神和他的良善，因为他对此充满信心，所以他对恶人的成功感到困惑和沮丧。这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因为他相信神的良善，因此对所看到的感到困惑。即便是相信的人，他们在生命中所观察到的有时仍会使他们感到困惑。成功和繁荣不是属灵健康和力量的标准。有时有些人在生命中经历困苦，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认为这是神对他的惩罚，神不喜悦他。正如约伯那样，然而这是不对的。恶人在今生可能比义人更成功。另一方面，贫穷和苦难也不是总是神不喜悦的标志。这些贫穷和富有不是我们衡量属灵健康的标准，或是信心大小。第三个功课是，我们所见的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然而未见的永远是我们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眼见的而气馁。我们要学会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所以我们不应该因所见的而气馁，我们要学习凭信心，不凭眼见。第四个功课，诗篇37:1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它表明神的良善，也表明神在恶人和义人之间的护理。我们需要学习在看到恶人，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所以永远不要从 单纯的角度来评判自己，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为那行不义的生出妒忌。还有一个第五个功课是一个严肃的真理，这世界不是永恒的国。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恶人会越来越坏，正如提摩太后书3章13节所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坏，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我们看到恶人似乎更加成功，我们感到沮丧。然而最后诗人回到神面前，我也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只在神里面，因为神善待那些清心的人。虽然诗人在这样的心路历程中有经历一段挣扎，然而最终他再次回到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有各样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我们的盼望都只在神里面。唯有神是良善的，我们的盼望只在他里面，因为他恩待那清心的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学习的诗人令他感到困惑的是，他相信神，但另一方面他的生活经历，他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与他所信的相矛盾。主啊，我们中间有些人在这样的时候也经历各样的试炼和挑战，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有人相信神是良善的，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我们信靠你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思想这个诗篇，在接下来几周中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洞见，能够明白你的话。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